在7月上旬，清华紫光集团的债权人徽商银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紫光破产重组。法院在7月16日裁定受理相关债权人对紫光集团的重整申请，一时间习近平母校旗下企业破产这样的讲法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面广为流传。纽约时报的标题就是清华紫光面临破产，中国芯片雄心再受考验。不同于在这个之前发生在中国地方芯片厂商烂尾潮，清华紫光这次面临的危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资不抵债，主要源自资本运作的反复失灵和领导层在中国芯片自主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的盲目扩张。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紫光集团总资产是3007.53亿元人民币，总负债是2106.86亿元。紫光集团目前正是公开招募战略投资者，招募的截止时间定在2021年9月5号。中国国有企业深陷债务泥潭乃至破产并不罕见，但是清华紫光早在去年就因为债务违约的问题显露不祥之兆，中国政府迟迟未出手相救，外界质疑中国举国之力支撑下的芯片雄心是否具备足够资源和财力。虽然中国从2014年开始以千亿人民币级别的国家集成电脑产业投资基金为打造芯片自主开辟疆土，悉尼大学亚太政治经济事务专家、社会学副教授巴博士说，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否有足够资源支撑如此的芯片雄心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巴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如何安排紫光的宿命将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就算在五年前很难想象中国政府不会出手相救。他又说，五年前具有战略性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关联企业遇到现金流的困境，那些是不可想象的，这些代表着中国对战略产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的怀疑就是中国资源严重受限，根本没办法好像过去这样在这些问题上面发展。中国媒体援引市场消息说，清华紫光集团正是寻求出售他持有的紫光股份 46.45% 的股权。阿里巴巴集团和几家政府支持的企业正是考虑收购，出价可能高达人民币500亿元。分析认为，紫光和这位之前陷入困境的北大方正这类学院系的公司虽然背后有学术和科研的资源，但是就没有将它转化为生产力，亦都缺乏资产管理的能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潘和林对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这些企业以工程师的方式进行资本投资，内容很多元，但是并没有沉淀到高精尖领域，并没有沉下心来到攻克尖端技术的难关。为了多元化，他们不断地举债，从而资产越来越重。清华紫光滚雪球般的债务伴随着近年来在中国半导体公司的海内外的扩张。中国媒体总结，短短六年间，紫光斥巨资收购20多家公司，多为不同类型的芯片公司。值得一提的就是，其中亦都不乏得意之作，就是2013年开始，紫光先后收购了展讯通讯、瑞迪科微电子以及曾经同惠普有关联的新华三，完成集成电脑产业布局。在2016年，紫光集团联合多方组建长江存储，占股过半。长江存储在中国芯片产业之中实力占优，它的 NAND 闪存技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同时，紫光的海外收购亦都有斩获，就是2018年成功收购了法国智能芯片组件制造商的 Linsys。 不过 清华紫光未能够实现佢更大嘅海外并购嘅野心，该集团曾经将目光投向美国同台湾嘅半导体巨头，扬言收购或者入股美国机械硬盘公司西部数据、美国半导体器件巨头美光、台湾半导体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联发科，但系因为政治因素未能够成功。同紫光路線類似，在美中科技冷戰的影響之下，一些中資企業走向國內整合和海外收購的路線。美國上屆政府、特朗普行政當局加大力度阻止中國獲取關鍵的技術，限制各國供應商向中國華為、中芯國際以及其相關部門銷售使用美國技術製造的芯片產品。拜登政府继承前任的路线，继续向盟友和伙伴国家施压，阻止他们向中国企业出售芯片制造的设备。荷兰政府就是因为钢铁机寡头阿斯文对华出口受到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关照。中国资本主导的安世半导体公司正是就收购英国芯片制造商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进行谈判。英国首相约翰逊在7月13日表示，国家安全顾问勒夫格罗夫将会对这宗收购展开调查。英国媒体在7月20日报道说，英国政府已经决定为纽波特公司提供政府的资助。彭博社说，英国的企业法要求政府在30日之内对是否批准有关收购协议作出决定。纽波特收购案是否能够通关仲存在住变数。在一些情况之下，美国盟国的芯片企业绕过美国的制裁，继续向中国提供芯片技术。今年较早时，英国芯片设计公司 ARM 表示，美国禁运令不适用于该公司的技术，将会向中国华为出售 ARM V9 架构的授权。分析认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和外交压力正是奏效，中国见缝插针式的海外收购是目前的无奈之举。设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地缘政治分析家阿比舒尔普拉卡什说，海外收购没办法解决中国半导体的发展的卡脖子的困局。从英国到荷兰再到意大利试图收购芯片公司，是一种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之下不再奏效的旧策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围绕中国想要得到的芯片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迅速筑起围墙，中国的投标不断遭受到拒绝。当然可能存在一些对中国有帮助的灰色地带。普拉卡什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唯一能够真正帮助北京的战略，就是建设一个不依赖西方的先进国产芯片的产业。华盛顿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分析员特雷弗洛根说，中国和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竞争，中国目前正是节节败退，获取和购买这些制造技术的许可证，或者干脆直接收购公司，是中国从败局转向胜利迫切需要的。洛根又说，在如何执行对中国半导体所求的策略问题上面，美国需要整合和规范和盟友之间的协议，阻止设备人才和技术的外流。他又说，以美国成功阻止荷兰阿斯麦出售光刻机给中国为例，这些只是一个一次性的胜利，背后并没有正式协议作为背书。他又说，他们需要的就是美国及他的盟友之间达成一项更为标准和全面的协议，承认这些符合各方的集体利益，不要暗中向中国出售这一类设备或者先进的技术。洛根又说，这样就会使到非正式渠道和外交斡旋不再必要，这是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应该寻求的方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7月14日表示，拜登政府将会考虑进一步审查美国对外投资是否助长中国的科技能力。他又说，美国资金向外流动可能会引起规避出口管制的作用，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方式增强美国竞争对手的技术能力。 美国、亚洲和欧洲国家纷纷计划在半导体领域投入巨资，试图完善和保障各自的芯片供应链。美国国会参议院最近通过美国创新和竞争法，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的资助。奉行垂直整合制造 IDM 模式的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正是在加大在美国本土制造布局的努力，计划在亚利桑那州投资200亿美元新建两座晶圆厂的计划。公司新上任的 CEO 最近透露，正是考虑收购美国晶圆制造公司革新，估值约是300亿美元。台积电继去年宣布将会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100亿至120亿美元兴建芯片工厂之后，亦都考虑加码在美国投资，新工厂可能耗资230亿至250亿美元。加拿大创新未来中心的地缘政治分析家普拉卡什说，国际芯片产业一家独大的格局即将改变。他又说，随着科技改变地缘政治，美国对世界的控制权已经不似从前那样，目前有很多的因素同时发生变动，即使美国能够建立自己的台湾式的芯片产业，亦都不会放缓或者阻止中国。同时欧盟希望自己的芯片产业独立于美国，而且南韩希望成为世界芯片中心，同美国以及台湾抗衡。世界正是在从一家独大的时代走向一个彼此分割的时代，很快就会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芯片生产的系统，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地缘政治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